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啊，真的是让人伤脑筋啊，因为早上的气候呢跟下午的气候常常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于一些可能正准备要结婚要准备拍婚照的人呢，可能就很伤脑筋，早上啊就要尽快的去抢时间到户外呢去拍一些婚纱照，下午呢再赶快移回到棚内啊来拍一些室内的，因为下午呢外面可能就开始下雷阵雨了，或者阳光呢就不是这么好，所以虽然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呢对于新人来说还是会很高兴的去准备着大家的婚礼。所以每次要准备婚礼，我们总是花很多的时间，可是在我们去经营一生当中的真爱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去花上这样的时间和代价呢？在今天的空中，我们要再次来到摩登都会情的单元，我们也需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如何在我们的摩登都会当中可以去寻找到一份永恒的真爱。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理分多金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而今天雅玲所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谈到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其实听起来有点会让人觉得心情沉重，因为这篇的文章的名称叫做我一定要听，可是虽然是听话了，但是呢却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去促进夫妻之间能够有好的互动关系。今天也希望能够透过这篇文章，让我们能够更懂得去珍惜我们身边这个所爱的人。有一位丧偶的男人在丧礼上面笑脸盈盈地去招待所有来访的亲友，弄得亲朋好友呢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觉得非常的尴尬，想要安慰这位丧偶的男人，可是他却好像很快乐的样子，不安慰他吗？那么来到这样的一个丧礼上能够做些什么呢？甚至有些亲朋好友他们的心中开始觉得有点气愤了。到了出殡的时候，女方的家长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就破口大骂这个男生，相处了20多年的老婆过世了，居然还笑得出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内情呢？ 只见郑南方默默地听着，不做任何回应。等到骂完之后呢，全部的人都看着他，等着他的反应。这时候他才慢慢地说，谢谢你的指正。他的脸还是微微笑的。女方的家长差点气得昏过去，就冲向他，一手揪着他胸前的衣领，挥拳就打了下去。虽然这个男人最后还是笑笑的，但是嘴角已经流出血来。这时候女方的家长心里面在想，难道这个人已经失去理智了吗？丧事就在一场的闹剧当中度过。到了晚上，女方的家长开始担心到底早上的举动是不是恰当，所以偷偷的折回家，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抱着过世的妻子他的照片坐在客厅当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过去，可是他却连动都不动，也没有坐身。女方的家长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所以就回家去了。等到第二天的一大早，女方的家长又去看他，谁知道他还是呆坐在那里，抱着过世的妻子的照片。这向女方的家长开始担心了，因为再怎么说也是20多年的伴子，至少也要关心一下。所以呢，他们就敲门进去了，但是门是没有上锁的。这个男人头也不回的继续的抱着照片，所以女方的家长就问说，你到底怎么了呢？这位男士总算回答说，他说，我一生当中都在忙东忙西的，自认为是为了对方好，也为他打拼，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当对方开始埋怨的时候，我也不理会，从来没有好好的听他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他病得很重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了，他说，你可以听我最后一句话吗？我为了要让他高兴，我说我一定会听的。他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很爱你，但是要是我走了，你一定会哭的，但是我不想看见也不想听见你哭，好吗？你要笑着帮我把后事办好。你一生都没有答应我什么，但是这一次就请你答应我好吗？这位男士说完了，眼中就有泪光，但是泪水呢却只往肚子里流，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另外一半，在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他一定去听对方所说的话。听完了这个故事，我想可能心中也会有些的沉重，因为这样的故事似乎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把生活过一次，重新再把事情做好。可是或许我们也从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次当我们在寻找真爱的过程，我们总是那样的急迫，可是当我们真正拥有了另外一方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珍惜，真的愿意去听对方所说的，真的愿意给对方一个爱的生活呢？因为在今天空中也透过这一篇文章的分享，再次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一起谈谈，在摩登的都会当中如何寻找到一份真爱，特别如果真的是一辈子的真爱，除了两个人是好的情人之外，会不会也是好的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继续分享。
Thank you.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在您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都会摩登都会情。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再次来分享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而我们要从约会的时间开始做起。在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空中，我们要其实有一点点延续过去的议题啊。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和听众朋友来谈到，在我们的时下当中呢，很多人都很急着我们开始不管用联谊或者是说用这个交友网站来认识异性朋友，甚至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可能家长亲戚好友啊都会开始还有包括相亲啊。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异性的时候，好像就变得说我们只能变成是一种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看待在约会的过程里面，到底他是朋友还是男朋友女朋友呢？
我想约会啊，认识，我们讲应该是从朋友做起这样的。但是呢，不一定是所谓男朋友女朋友，就是那个特定的对象。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会学会做朋友，那么真的进入男朋友女朋友，那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应该从朋友做起这样的。最近我小孩子他参加他们系的毕业典礼这样的，那么系里面呢就帮请他在最后节目最后的时候，他找了几位同学，这个大概四重唱吧。一个同学弹吉他，他弹 keyboard， 同学是有跟着一起唱歌这样的。结果完了以后呢，哇，这个轰动啊！其中就有一个学姐就喊说：“李琦，我爱你！我终于找到一位可以暗恋的对象。”
哇，是要一炮而红了。
对，这个是一个，我讲就是很轻松的一个场面这样的。他这个讲出来，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好像他可以这种公开讲，其实就不是一个秘密了，就是完全是朋友那种开玩笑啊，或者一种轻松的场面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这不是怎么说，很人一谈到交朋友就很严肃啊，就很拘谨这样，就好心跳这个脸红这样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朋友做起，把自己放轻松啊。做朋友很多的做朋友的这个道理啊，做朋友很多做朋友的原则。那我们从做朋友开始，不是比较健康的这样的。那么做朋友本身，因为一般来讲，一到看到男的看到女的，就想到说做男朋友做女朋友就要很认真了，就很紧张了，很尴尬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应该从朋友来做起，就是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起头。
可是我想这当中有时候那个情绪的起伏是很复杂的哈。也就是说，也许当你也是欣赏一个人，可是到底我该怎么样去看待他是好朋友呢，还是说我们有进一步的交往？所以我想这当中其实是有一些的过程和划分。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怎么样去划分说一个好的朋友，或者说互动之间该如何去掌握呢？
当然之间都很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公式可以套，或者很明显的界限可以划分啊。
是。
基本上在于我们存乎我们一心这样的。我记得我刚开始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场合是一个祷告会的一个场合这样的。实在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地方，一个场合。因为那天她出现就刚好就是祷告会这样的。那我刚好在带祷告会这样的。事后她跟我说呢，哎，她参加这个祷告会好不一样啊。好像一个男生好像蛮属灵的在带那个祷告会这样的。其实我就他出现以后，当然我会愣了一下，哎，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样的。基本上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教会的姐妹啊，她从国外回来，那这个我们我 我是就是很尊重他，很敬重他这样的。那么，问他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啊，他需要一个住的地方，那我们会有给他一个住的地方。那这个他需要搭床啊，就去帮他搭床这样的。
嗯哼。
基本上面，当时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就把他当作我的女朋友这样的，我就来者是客这样的哈、啊。那我们再尽地主之谊来。让他觉得这个好像回到家一样的、啊、不要让他觉得很尴尬、很生疏、很不方便这样的。所以我们就 我的注意力焦点是在这方面，等于怎样接待这位朋友这样的、啊、不是接待我的女朋友这样的。所以呢，完全我没有做作、啊、我没有去故意伪装着、看到他的时候也一定要西装笔挺的这样的啊，
是
啊，就说一些好听的话这样的，或者见到他一定要给个鲜花这样的。有时候就是穿个凉鞋，穿个短裤，骑个摩托车去这个、啊、看有什么东西要打理的帮他做这样的。
嗯哼，
他有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有时候看起来他看我像小弟一样的，就是打杂的这样的。但基本上我就是不做作，为什么？因为我在朋友面前我不必刻意的伪装嘛。但如果我把他当作是我的女朋友，那当然我就要表示出好的形象啊，我一定要刻意的啊，很多这个无论在有形无形上面我都要修饰一下这样的。但是我完全没有修饰，他也说哎，这个人很可爱，怎么他都不做作也不修饰一下，居然在我面前不这样的这样。可是这个反而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啊。是，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啊、这么一开始就好像很不自然，然后没有办法去认识真实的对方。
对，这是很自然的。甚至包括说他们说哎，你常常因为我们会里只有剩下我一个男同工比较自由会吧，其他都是有家的，这个有孩子的，不容易动，然后可以跑来跑去的。他们说哎，你常常你去接那个冯志梅来我们办公室，他还不熟这样的，你就去接他吧这样的。我说好，我去接他这样的。啊，去接他的时候，接他的办公室就当作一个外国来的来宾，
嗯哼，
就接他去这样的。
是，那我不想说，那后来李哥怎么样？从我们说只是一个啊服务性质哈，然后到最后又有一些的转变呢？
这一直服务到他出回国那样的，比如说，他也很好玩，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说嘛，就是说他跟我在吃饭，并不表示他喜欢我，所以要小心一点这样的。
嗯哼，
不过我还是知道说，我就是带朋友这样的。
嗯哼，
所以一直到他回国，想说，哎，他来到台湾呢、不容易哈、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故宫这样的。我说，那、我要不要带你去故宫走一走，看一看这样的，然后你才回去这样的哈、可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读这个卫理女中的，就在故宫旁边这样的。不过我不知道，他是读到初二才移民出去的这样的。但是我事先不知道，我想说，哎，应该尽地主义接待他这样，让他回去都可以。可是没想到因为那一次呢，诶，我们就比较有真的深入的谈到交友的可能性这样的。不过那时候是一个很神奇，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我完全不存什么希望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我还不知一点都不知道他对我的印象啊看法的，我也不敢问这种事情的。我想一问我就完了这样的。就是一个负面的答案也很可能这样的。所以我就不敢问他这样，但是我只是说我就尽量做朋友这方面这样子。所以可是呢，他没想到我们要去故宫的路上他反而说不要去故宫了，就在这个那个一个公园，什么公园呢，我记得外双溪公园。
嗯，
他在外双溪公园，他说外双溪公园就好了。原来那次他是要在提醒我说，因为他怕我把感情投入了，他看我好像那么对他那么自在啊，那么殷勤要服务这样的，他就觉得说，哎，这个男孩子是不是对他有意思的？他不想害人家，
嗯，
所以呢，他一定要跟我，不是告白啊，是坦白这样的，
讲清楚了，
讲清楚。
是，
所以说我们知道双溪公园，他就跟我讲说，哎，李长安，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约定，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就是普通的朋友，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这样的。
嗯哼，
哎，没想到这一逼不知道说到把我逼的说，哎，我应该跟他讲清楚这样的，我是把他当普通朋友是没有错。不过，也有这方面的可能，如果你正面的话，也是一个可能这样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男女是双方的感动啊，所以只有一方做感动，这个是不成的这样的。我说，我也蛮欣赏你的啊，也很想跟你做朋友，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在意。我没想到这个话一讲，他就反而他紧张了，他觉得需要给我一个交代这样的。 所以他说你的意思是你要向我求婚吗？
哇哦，是
啊，这我就顺水推舟，我说可以这么说了，这样的啊。然后他说哦，这样哦，那就他就要先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啊。我说好吧，那你想一想，因为我不会给人家压力，我就是这样当朋友嘛，这样的。嗯，如果有能够更进一步、更深入更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在做朋友的这样的情况，不要伤害，不要得罪，大家不要闹翻，这样的。
嗯，
你没想到，他一想呢，小朋友说：“啊，好吧，我愿意跟你做朋友。”这样的，哎，他在这里，他自己思考他的价值观，他也想到他过去他想要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他希望能够是旋转单位的同工，啊，这个是爱神的，有好的人际关系。他发现这个人都有，只是没有出国而已，没有拿到硕士学位这样的，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他都有了，就是我都有了这样的，所以他就决定凭信心。跟我交往这样的，
其实我想这当中真的是有一些的过程，甚至我觉得像刚刚我们听到李哥说，在中间的过程是说他们一直都把对方是当一般的朋友在交往，所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尽量我们是维持很正常，我不会这个脸红心跳，然后就开始说哎。所以我在想说，这也在这里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不但是更清楚的性格，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好像两个人也开始比较有空间去思考到底对方是不是我所要的那样子的一个条件和标准。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您自己在看从这个普通朋友到这个所谓说进入到那个只是男女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不想说这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的差异，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说我可以拥有很多这种异性的朋友，好像也都是给予这个某一种程度的我们说有机会，但是呢可是又没有任何的一种承诺在这里面，我不知道这当中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交往的互动方式，然后又该怎么样说我们在这个纯友谊的阶段的过程当中不是真的带来伤害，而能够是真的成为异性之间也有好的彼此互动的关系呢？
可能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窄就是说对异性接触不多，其实顶多就是学校的一些女同学就是学生啊这些部分这样的，但是我看待他像朋友，但是呢也有一点好像怎么说我不会对所有的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实际上我说了我客观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的，我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这个广结善缘去这么多的机会是这样的，但是我对任何人都是一样，比如说我在教会的团体里面对待他对待我们教会的女的弃友也是一样的，他们说叫我说帮忙，我有空了，我也是可以帮忙这样的。只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来帮我们在做义工宣传，来做义工，等于是在好像在同一个公司里面一样的，所以这个机会就格外的显多，服务的机会显多这样的。但并不是对他比较特别对别人当然只有周末才会见面嘛，那个教会的契约是这样的，或者教会的会有礼拜天才会见面。我不会平常去跟他打电话问他有什么要服务的地方，不会特别这样的情况，说这样的事也看起来很特别但是因为他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那么同一个单位里面，所以显然这个机会就会增加，但是基本上面我的现在是一样跟任何人一样，但是实质上面好像他的机会特别多了，就是因为是同一个单位的情况这样的。
是，
那么所以一视同仁，基本上面是一视同仁的。那么到了这个进入这个关系比较清楚以后，那么那时候就是比较有分别，可是基本上面还是维持一样，说譬如说我不会说三天两头像热恋的男女朋友他们就送礼物这样的，送一大堆礼物，然后最后分手都要去要回来这样的，我明明送过什么礼物我记得这样的，那也不会经常去约去餐厅吃饭，不会，我们都只在工作的时候一起，可能有时候我们就吃便当然后甚至晚上这个在一起加班完以后，这个半夜这个阿伯推那个馄饨汤馄饨面然后叫回来进来吃，实际上是都是大伙儿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一起吃这样的，所以那个都是一种比较是群体式的互动比较多这样的，那么在一起工作的机会比较经常这样的，那基本上因为我也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所以不会说跟他谈心谈谈他心里面比较少这样，多少都是听他讲讲的话，我们都是聊一些工作上面的啦，或者家庭背景上面的，这看着一边朋友也是会这样的聊的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我想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来审查一下到底我们心中的那个想法，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是会有一种情况，我们刚刚就说到说是各个有机会，但是人人没把握那个状况，就是说他会把这种好像是在这个异性之间比较亲密的这种伙伴的关系啊，跟我们说就是单纯的这个朋友之间，有时候会好像会变得非常的模糊不清，所以也就是说在这当中可能就会带来许多的误会，甚至是说许多的伤害。我想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厘清这当中的一个关系哦。
对，我觉得是做法的问题哈。比如说他对这个人是非常的热情常常送东西送礼物这样的，是所以好像就是认定他是他的女朋友这样的，可对另外一个人也是很热情，也是送礼物送东西，让这个人觉得他也是他的女朋友这样的这样才会引起困扰。就是那个做法的程度太过这个好像特别了，把对方当成一个很特别的人物这样的，但是你不是对唯一的一个人对特别，而是对很多人特别，那这个会造成困扰这样的。那基本上我做的是很普通，就一般性朋友的对待，所以呢本来一般性朋友都是这样嘛，所以你对很多人都是普通的朋友，一般人不会觉得你对他很特别，所以就会误会这个会错意这样的。所以会是比较，所以我们家小静在交往的过程中不能对多数的人都是这种比较很特殊的特别的，让他感觉到你对他很特别这样的。这方面我们想应该是一般普通的对待，所以就像教会里面像圣经里面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对待这个妇女就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姐妹家里的姐妹你就不必做作啊。
是，所以我想我们真是常常要来想想到底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先把两个人的关系建立在友谊上面，还是说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从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想说要把对方变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所出发，可能就会在里面呢开始可能注意到自己的装扮啦，自己的言行啦，谈吐啦，所以呢其实发展这个友谊的关系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也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到底我们在这个两性之间如何能够做好的朋友，而且从当中呢也开始学习正确的两性互动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做分享。
While the old man's eyes searched the orphan's home and came to rest upon a child with her nose pressed up against the window pane. And the old man knew he found a friend at last, so he waved at her and smiled, and they both knew they'd spend the winter laughing at the rain. And they did spend the winter laughing at the rain, talking through the fans, exchanging little gifts they'd made for each other. The old man would carve toys, and the little girl would draw pictures of beautiful ladies for him, and they laughed a lot. But then one day, on the 1st of June, the little girl ran to the fans. The old man wasn't there. And somehow she knew he was never coming back. So she went back to her little room, took a crayon, and wrote,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Whoever finds this, I need you.
FM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到底在两性之间是不是有纯友谊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又如何能够帮助两个人甚至可能是成为了这个伴侣之后呢，友谊其实仍然是很重要的生活的一环。但是到底婚前和婚后啊，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去看待和异性之间的互动啊？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要请到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谈谈。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其实最好的就是我们一视同仁啊，觉得所有的异性都是好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有一些很自在的互动，而不会马上就会进入到说，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关系。那但是我想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在想说，我婚前可以有所谓的好朋友跟异性之间的互动，那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婚后是同样适用吗？
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婚前婚后对朋友的这个界定，我们要很小心很清楚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婚后了跟异性的朋友也是跟太太一样的可以谈心，可以就是比较深入的谈话，甚至于可以私下的在一起从事一个活动，那么甚至有些会超越过跟配偶之间的这种程度，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危险的一个陷阱啊，是所谓红粉知己这样的。那我觉得不是，还是应该是保持这个普通的朋友。但这种普通的朋友往往是也有不一样的，就是这些普通朋友也是我太太所认识的如果我替他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服务或者关心，这是也是我太太了解知道的，是很透明的，不是黑箱作业，不是在台面下的这样的，这个背着太太做这些事情这样的今天我太太其实她在来的路上，她也跟我说，她就很信任我，她也是我，她也说我同样在服务异性或者我们的女同工、女同事这样的但是呢，她就不会像另外一个人，她在服务那种感觉不一样这样的。所以今天我做的是给太太有安全感，她知道我是有那个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完全是没有感情投入的，是就事论事在帮助一个人，比如说他需要交通，我提供车子给他这样的。 等等的。但是另外一种人是完全是类似像是献殷勤，让对方得到好的印象，他们谈话说甚至有点是拔干干净
是
这种就是很危险的，这样的婚后如果你还从这样方面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在婚前跟一般朋友交往的这种方式，表达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是不是很中肯啊，大众化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很多说我就是这样啊，我对每一个人都是拥抱啊，都是送很珍贵的礼物啊，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都很热情，
都很热情这样的哈，讲话都是很甜甜蜜蜜的，这样让人家就是心花怒放哈，这样的。虽然有些人是也甚至这个讲话这个是瞎掰的哈，但是让人家只要人家觉得好听就好，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不是很好，因为会让人家误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应当调整我们的方式，不能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可能造人家误会，结果是伤害，伤害人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可能就是乌烟瘴气啊，你就变成公敌这样的人，你不需要这样做，你要调整，你不能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需要调整你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大家不会太误会你的方式这样的啊，如果可能那个地方人大家都不自然的拉椅子这样的，你就不必去拉椅子这样，你可以发今天的节目单给他们，在门口当招待就好了，这样的。
啊，
比较不要接触到好像很做个人的服务这方面的，而是做公众性的服务。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是这种一对一的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去
小心
了。
对对，
嗯哼，
啊，特别你表达你的风格很热情啊，或者是给人家很觉得很受宠若惊这种感觉，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需要去注意，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却让别人会错意啊。那我不想说像刚刚其实我们谈到说婚前婚后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在婚前对异性是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其实进入到婚姻当中仍然是会可以是有这个我们说跟异性之间一个保持一个对的一个异性的互动的关系了。
你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我们要过滤，要谨慎啊，不能像单身的时候那么释放那么自由，你要顾虑到你配偶的感觉，还有对方的感受，我们要很小心。记得我结婚以后我们仍然在一个大学工作，那我们有同工队这样的，有些单身女同事跟我们一起配搭，那我开车子这样的，常常结束以后工作完了我们就要送他们回宿舍去这样的，通常我都没有送到家门口，就送到他们巷子口这样的，然后他们下车找进去这样的。那么其实那个巷子口就是一个是弯到右转是弯到他们那边去，左转就弯到我们家这样的，那我就在那个路口停车这样，又要准备左转这样就下车走回去这样的。我还说奇怪，你怎么说人家不送到门口呢，只送到这里这样的。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服侍啊，我服侍他，不要服到家这样，让人家觉得说你看你哥多贴心啊，送我们到这里这样的。那我是觉得说我帮你送你们那么一大段路了，现在一小段路让你们自己走，那这种事是很无情的，就是给人家感觉上是很冷漠的这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就只能做这样的，这样的。所以我太太甚至会误会说怎么你没有好好的搬上来家门，我说这样就好了这样的。后来他也了解我的感觉这样的。所以他今天还跟我说他对我很放心，知道我能够抓住那个分寸这样的。
我想其实这当中啊真的会发现那个界限或者说该怎么去拿捏分寸可能真的是很困难。我想我们在今天呢也要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因为如果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这个男女各占一半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要跟异性来做朋友，那甚至呢在这当中该怎么拿捏分寸，我想是有一些的这个原则，我想今天也可以请李哥来做一个分享好吗？
所以我们从这个刚才谈话把它归纳，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友谊和亲密感的不同，就是一般的朋友和你这种特殊的朋友当中是有界限的，有分别的啊。C.S. 路易斯当年说过，他说这个一对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想到他们是面对面的画面这样的，但是朋友呢是肩并肩呢，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是朋友这样的。当然我们不能这个咬文嚼字哈， 但有些人说我们朋友我们是面对面的，但是好朋友是肩并肩的，还手拉手的这样子。但基本上他的强调就是说那个方向不一样，就是两个特殊的朋友啊，亲密感那种朋友是两个焦点是眼光彼此有交集的，注意到彼此像对方这样的。但如果是朋友是注意在事物上面，不是对方，
比较事工导向的，
对，或者活动啊，可能是一起爬山啊，一起打球啊，这样的情况，那是朋友。但是呢，超越这种目标以外的事物的，这应该就是这一种是超越这种友谊朋友之间的这种程度了，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方面这种不同，那我们就会给自己下定个范围，来跟异性互动的时候一个拿捏的一个标准呢，到底他们是在哪个程度上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学习接纳对方，接纳别人哈、啊。就是所谓不要孤芳自赏，就是不要很孤僻这样子哈、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自己很内涵等等的。这种就是在群体当中互动当中，常常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人家会不屑跟他有更好的互动。所以呢，学习接纳别人，还就是特别是在谈话中不要尖酸刻薄，不要喜欢开玩笑。很多人呢、以开别人的玩笑作为幽默，表现自己幽默，其实很多都是伤害的。那我发现在团契啊，在公司里面常常对一个意见说：“哎，你怎么笨得像猪一样？”啊，或者你好笨啊，啊，或者怎么你又胖了，越来越胖这样的，这些对别人都不是这种接纳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友谊的时候，你要建立健康的友谊，你要学习接纳别人，欣赏别人的特点啊，不要只看他们的缺点，甚至把他们的特点看成缺点这样的。那谈话当中不要只谈我怎么样啊，尽量谈你的经验是什么啊，你的看法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而不会觉得我怎么样，这种是比较重视一个自我型的。这种一般在交朋友当中也是一个不会让人家喜欢的这样的。第三方面呢，在这种教育我们看重的就是寻求服侍的机会，而不是娱乐的机会，维持健康的友谊哈。这不是大家凑在一起好玩这样的打发时间这样的，而是这里讲的服侍哦，可能是服侍神的服侍，也是服侍人啊、我刚才讲到提供服务了。你越会服务人，那么你所发展的友谊越是健康，对不对？但是我抽到在一起，大家玩这个开玩笑啊，这个打打闹闹的这种娱乐，有些人会觉得你玩世不恭这样的，就游戏人间啊、给那感觉是没有安全感，不够稳定啊、不可靠这样的。所以在发展友谊当中，我们学习就替别人想，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什么这样的啊，但不一定说超过你的能力范围这样的啊，你千万不要去刷卡请客，然后就借钱来表示你很大方这样，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好的一种习惯这样的。你没有钱就没有钱，没有关系这样的啊，人家不会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来轻看你，就算因为你没有钱来轻看你，这种也不是朋友这样的。真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有收入或者钱少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提供服务，他们可能有些什么需要搬重的东西，你帮他搬这样的啊。当然搬轻的东西你不要故意刻意啊去帮他，这个大家觉得说这个就我这个拿一本书你也要帮我拿这样的、啊、那个太过做作，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目的企图这样。所以这种服务一般性的就尽量能够服务别人、啊、那么有什么需要，特别是在你当你服务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让人家认识你的机会。
是。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只有同性之间才能够有好的友谊关系，其实异性之间也是可以有好的友谊关系，但是我想这个当中的那个界限我们要格外的来划分出来，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想去引起对方的误会啊，或者是说额外的一些的这个可能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就有一些的这个分寸要拿捏，但是我想有很多的是一般交友的原则性 性还是很相同的，所以当大家能够一起来共同愿意彼此付出，然后朝一些的共同成长来发展的时候，其实这段友谊不管是异性同性之间都能够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的、所以我想在婚前如果我们能够发展一个健康的友谊关系，即便是进入到婚姻当中，我想这样的一个界限仍然是可以带给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个好的安全感，而不会觉得说好像做事或者说和这个异性之间就会有一些的觉得不安全的感受了哈。
对，
嗯哼，
其实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健康友谊的三个重要步骤啊，那么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后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就是对方变成是我们的配偶。
嗯哼，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和听众朋友来谈，其实异性之间是可以有纯友谊的，但是在当中我们需要真的是去用健康的态度健康的动机来做发展。今天我们也高兴能够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跟朋友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嗯，今天节目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你也可以从不同的异性身上去学到很多生活当中不同层面的一个拓展，我想这就是友谊所带来的好的结果。也欢迎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咯，拜拜。
He loves and she loves and they love, so why can't you loveAnd I love too. Birds love and bees love and whispering trees love, and that's what we both should do. I always knewSomeday you'd come along. We'll make a twosome that just can't go wrong. Darling, he loves and she loves and they love, so won't youLove me as I love.